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第三章，我们的天主是贫穷的。现在我眼里再也没有天秤，我开始见到受造物惊人的美，见到穷人有待解除的痛苦，我感到静默和恳切祈祷的需要。在亚西西郊区，不缺可供人独自祈祷的地方，无论在苏巴西奥山上的大树林，或来到草原的区河边，我很容易就沉入独自的祈祷和哭泣中。我穿隐士的服装，这给我一种超然和完全自由的感觉。我喜欢赤脚在原野上奔跑，心里充满天主开始洒在我身上的快乐。那是1205年秋天，橡树、白蜡树、白杨树、赤杨树的叶子都变成一片赤褐色和透明的黄色，它们以压倒的气势向我宣誓，我是生长在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。这个明显的为崇拜天主而造的地方，现在我已开始称这位天主为我最高的主。在山下，离区河不远处，有一个我特别喜爱的地方，那里在一片草地围绕着的空地上，有一座奇美的小教堂。那是一座很简陋的建筑，用粗糙的石头建成，而且非常近。它就是圣达米安若教堂，它似乎是专为我而造的，因为我不知钟情于穷人，同时也钟情于穷教堂。我在那里做了我生平第一次的毕竟，每当我坐或跪在地上祈祷时，我总可以看见墙上和屋顶上的裂痕，这教堂快要倒塌了，但在祭台上方格德式的圆拱下，却有一个很美丽的苦像，是拜占庭式的。这苦像对我最有启发性和最令我喜欢的，是耶稣脸上所流露的仁慈和他那双看去异常谦虚和温柔的眼睛。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凝视着苦相祈祷和哭泣，我哭得这么多，以致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。每每在这种时候，我就对自己说，方济，你真是个婴儿。但我还是不断哭泣，流泪对我也真有好处。有一天，当我又凝视苦相时，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，他的嘴唇在动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听到有声音对我说，方济，修济我的房屋，你看都毁坏了。我很难说明这件事对我所产生的影响， 这好像把我与隐蔽的世界联系起来的讯息，终止了我长期以来的摇摆不定、狂热和不停的追寻。我觉得有无限的甜蜜，直透我心。我禁不住上前亲吻那苦相。教堂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可以跳到祭台上去拥抱耶稣。我不知道我在那里逗留了多久，我只是不停地摸着、抚着、默想着基督。我不停地在涕泪与叹息之中亲吻他，或亲吻他的手，或吻他脚上和肋旁的伤痕，并用手轻轻地抚摸他，就好像一个在热恋中的恋人一般。我必须承认，在那一刻，我对于基督的降生感到非常震惊。正如穷人曾经激发了我，使我奋发，此时天主的降生变成了我全部问题的唯一答案。耶稣是一切的缩影，在他之内，天地的一切矛盾都融合在伟大的、有活力的、神圣的团结之中，可以满足人的一切渴望。例如，在圣达米安诺教堂里，我感到自己完全被基督所充满、了解、解释。最重要的，我感到非常幸福。耶稣的十字架是人性的快乐，是爱对一切问题的答案，是所有矛盾的解决。它可克服每一种紧张，它是天主对死亡的胜利。如果天主子已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就得救了。一切忧虑必须消除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的主人，每一个穷人都很富有，每一颗心都得到满足，每一个计划都可能推行。我从祭台上爬下来，开始在教堂里跳舞，赤着脚，我像一个小丑，乐狂了，充满生命的活力。我唱，我笑，我哭，我在地上打滚，好像那只神鹰伤了我的心，又好像我再也装不下由爱的清晰而涌上来的快乐。我不知道我这样完全沉醉在喜悦之中过了多久，我只知道有一段时间，我站在有一条像我的手掌那样宽的裂缝的墙边，我立刻记起耶稣对我说的话：方济，修葺我的房屋。我不是石匠，事实上我一生从来未做过任何事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在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建造一座像圣洛方诺总堂一样大的教堂，何况是圣达米安诺教堂呢？我跑出教堂外，开始到处收集大石块，尤其是方形的，但我很快就被人阻止了，因为有些被魔鬼迷了心窍的卑鄙小人 跑来对我呼喝，喂，这些石块要用钱买，那是我的石头，到别的地方去找你自己的。我为主而重犯偷盗的行为，受到了指责，但这指责并没有压制我内心涌出的喜乐，这喜乐流遍我的全身，甚至使我手脚麻木。我的双手本来是很细致的，现在却因为这种粗重的劳动而显得很粗糙了。我决定到亚西西去乞讨石块。我对事不认真的名声，其实好久以来我已有改进。现在，在我开始收集石块后，更是每下愈况。看，伯多禄的儿子又做什么傻事了？他的确是疯狂了。是的，我亚西西的朋友们，我是疯狂了。我是为爱而疯狂。我再也不能阻止爱，我再也不能抗拒爱。只要我凝视耶稣，我就浑身被爱所焚烧。你不知道吗？我最高的主就是天主的儿子。你不知道吗？他降生为人，而且是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人。你看他是多么贫穷啊！他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。他，天地的创造主，纡尊降贵的居于我们之中，他并没有委派别人，他亲自来了，他也没有为自己做什么特别的安排，好使达官贵人接纳他，让他处于高位。他更没有在一生中为自己带来舒适与享受。他并没有以自己的威能和神性保护自己，他像我们之中最卑微的人一样，接受了生命和生命给他的一切。他是天主，但他成了我们之中的穷人、弱者。他受伤害、受诽谤、被监禁和被判有罪。亚西西人，大发慈悲吧，给我几块石头，让我修建天主的教堂。然后我跑啊，跑到圣达米安诺教堂去。我不能离开这地方，不能离开那个苦巷。我决定住在那里，常常留在那里，靠他人的施舍和工作度日。我请求在那教堂里献祭的司铎，常在苦巷前点着一盏灯，永远不要让灯熄灭。我自告奋勇供应灯油。如果我的血可以燃烧，我绝对乐意用它来点亮苦巷前面的灯。这苦巷为我揭开了所有受造物的奥秘，帮助我了解基督真理和一切不可见的事物的真理。